川普点燃新太空时代，月亮迎基建狂潮。史无前例，最年轻美国太空总署署长习钦中上任。太空经济黄金时代，点样赚钱？ Free Eye Atlas 接近地球，心跳神秘加速了。观众朋友大家好，礼拜四，白宫网站发布最新的事实表，川普总统开启美国太空成就的新时代。网友他们开始讨论怎样从川普的太空竞赛行政命令中获利。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令的内容。为确保美国在太空的优势，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为美国优先的太空政策设定了大胆愿景，确保美国在太空探索、安全和商业领域领导全球。命令要求美国要在2028年之前重返月球，并在2030年之前建立永久月球前哨站。该命令指示在月球表面及轨道上部署核反应炉，包括准备在2030年之前发射的月球表面反应炉。命令确保美国要具备侦测、描述并反制所有对美国太空利益构成安全威胁的能力。该命令透过升级发射基础设施，并开发商业途径，在2030年之前取代国际太空站，来激励私部门创新和投资。命令指示总统科学和技术助理协调国家太空政策努力，并要求联邦部门和机构共同执行该命令，包括简化采购程序、实施相关太空安全策略，以及确保拥有适当人力来达成这些目标。这些似乎距离普通人生活好远的国安目标，对普通的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呢？国家政策主导产业发展，产业带动就业。声明文件说，透过美国自由企业的力量，发展蓬勃的商业太空经济，将创造繁荣并开辟新经济机会，比如在美国本土的高新航太制造业工作，启用下一代太空能力，将为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定位、导航和计时服务，用于精准农业、更准确的天气预报，以确保安全可预测的航空旅行，以及无所不在的卫星通讯，以实现全球宽频网络接入，有些马斯克星链的情况，而且还可以避免中共通过现在地面基点进行的黑客活动。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广告。观众朋友，今日是冬至，就是冬天到了，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帅，气如果够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的，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下睇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520网站查睇详细的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12月17号，美国参议院以67票赞成、30票反对，确认艾萨克曼为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第15任署长。这个美国太空总署新老板在白宫发布声明之后，亦都立即在 X 平台发表贴文，说 今日川普总统制定了自肯尼迪时代以来最重要的国家太空政策，总统承诺重返月球，建立永久基地，投资未来科技，探索宇宙奥秘，而美国太空总署将始终专注于太空任务，引领和平探索太空，我们绝不屈居第二。其实从这个一日都不差的时间节奏来看，川普对这位晚辈寄托了很大的期望。当然，这位美国太空总署史上最年轻的署长和川普一样雄心勃勃，但是有网友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因为他还创落了另外三个史无前例。有网友在 X 平台发帖文说，这位署长经历了提名、罢免、再提名，最后确认，这个过程在美国太空总署历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另一个是这次他的任命是67票赞成30票反对，看来是过了一半，但就异常的刺眼，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往往都是以全票通过或者是极高的票数，比如90票以上上任的。因为太空探索从来都是超越党派的美国精神象征。这一次30张反对票全部是来自民主党。虽然美国太空总署的任务在太空，这位署长亦曾经在太空中俯瞰地球，但身为署长需要面对的挑战是，身在华盛顿的政治泥沼中亦能够看到火星和月球，甚至更远。他的上任创落了几个史无前例，除了年龄和俯瞰地球，还有他本身就是美国太空总署最大承包商的前客户。最大承包商是谁呢？马斯克的 SpaceX。 网友说，艾萨克曼上任几乎宣告了商业太空黄金时代的正式来临。的确，如果选择标准只是根据实力和效率， SpaceX 的 Starship好可能将不再只是 Artemis 登月计划中的一个登月舱备案，而好可能成为未来火星任务的核心运载工具。它将推动美国太空总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采纳商业解决方案，不单只是发射火箭，还包括太空站的补给、月球基地的建设，甚至是未来的深空通讯网络。就在行政令发布之后，有网友就发问说，什么是月球永久前哨站呢？对于这个问题，马斯克现身给出的答案是，巨大的月球基地配备人工智能卫星工厂和用于将卫星发射到深空的质量驱动器。12月17号，马斯克转发了一条推文，内容是，恭喜整个 SpaceX 团队，我们完成了165次发射，虽然最初的目标是170次，但今年夏天我们根据业务和发射计划的需求，将发射计划调整为165次。2025年我们还有两次猎鹰火箭发射任务，如果完成的话，总发射次数将达到167次。而在今年3月，马斯克亦炫耀了这个数字，亦炫耀了 Space 的太空运输霸主地位。SpaceX 今年将会将地球超过 90% 的有效载荷质量送入轨道，中国大约占 5%， 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其他公司亦大约占 5%。当星舰以高频率发射嗰时 ，SpaceX 好可能会承载地球超过 99% 嘅有效载荷质量到轨道。呢个系令火星成为自给自足文明嘅必要条件。佢嘅计划系 SpaceX 嘅星舰去火星 ，2026 年送机器人 ，2029 年送人类。所以 Space News 等专业媒体指出，虽然艾萨克曼承诺会遵守国会的预算指引，但他过去和马斯克的紧密关系注定令他未来的每一个决策，特别是涉及 SpaceX 的合约， 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检视。大家可能等得有啲急啦，开头嘅问题唔係话点样赚钱嘅咩？点解冇讲嘅？好消息係 SpaceX 嘅上市已经係进入咗静默期，随住2026年嘅到嚟，资本市场亦迎嚟 SpaceX 嘅上市盛宴。之前讲 SpaceX 嘅估值可以达到 1.5 万亿，但我哋话咁马斯克就係地表第一个身价突破万亿美元嘅首富啊。值得注意嘅係，当网友引述马斯克关于月球基地嘅解释之后话，呢啲将令到 SpaceX 成为全球首家市值100万亿美元嘅公司。马斯克爽快咁回答话 ,Yes。另外 ,Zero Hedge 账号发贴文话，高盛转为睇好嘅 Starlink 卫星零件供应商，因为太空竞赛加速，行政命令部分内容同金色铁穹防空系统相关，显示政府可能即将公布该计划嘅架构同资金细节。呢个项目可能亦会好似金穹一样，相关嘅国防承包商会成为隻手可以嘅律子。换句话讲，接落嚟NASA 处长选择的供应商，就算不是马斯克的 SpaceX， 亦会被放在显微镜下来检视。我们还想给这位新处长一个短期的挑战，他对神秘天外访客 Free Eye Atlas 是怎么看的呢？就在昨天，这位神秘访客是最接近地球的时候，最新的发现是神秘的星际访客 Free Eye Atlas 距离地球最近的接近只是剩低几个钟头，研究人员持续警告它的表现不似正常的彗星。 NASA 就反复地说，它们未发现任何证据显示该物体是人工构造或者是再有外星生命，结论认为它是来自遥远太阳系的大型太空岩石。但是一些研究人员就反驳这种讲法，揭露几项科学仍然没办法解释的奇怪异常现象，包括一项研究将这个星际访客连结到古代文明使用的宇宙历法。独立研究员兼作家安德鲁·柯林斯展示证据，显示该物体发出的神秘心跳以 15.48 小时周期脉动，异常地同地球的24小时一日对齐。今年夏天的扫描先前显示它每精确 16.16 小时以节奏爆发一次，但9月西班牙双米双筒望远镜的新数据发现，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这个数字略微改变。目前不清楚是 Free Eye Atlas 内部是否发生物理变化，亦或是科学家只是获得更精确的测量。但柯林斯指出，这些奇怪脉动和古代中国人和印度人使用的计时系统完美对齐。11月19号 ,NASA 管理层举行记者会，宣告 Free Eye Atlas 为彗星，并报告该机构未侦测到任何技术迹象，即智慧生命的科技痕迹。柯林斯在论文里面揭露的发现，基于自7月发现该物体靠近太阳系以来陆基和太空望远镜追踪的数据。柯林斯使用9月收集的读数解释，该物体所谓的心跳似乎遵循古代中国时钟和印度冥想练习使用的144秒计时系统。它分析彗星的亮度脉冲，发现新的 15.48 小时周期正好符合387个这个单位，而地球整个24小时一日正确符合600个。柯林斯说这个太完美，不可能是巧合。柯林斯建议这种同步可能意味着彗星一直在广播一种通用数字模式，暗示智慧设计而非随机机会，并将地球自转连结到古老的宇宙节奏概念。简单来讲， 呢位研究作者话，所谓彗星嘅脉冲太规律，好似信号而唔系随机气体粒子爆发。柯林斯从事历史同科学写作超过40年，专攻古代谜团、替代历史、天文学同失落文明。佢撰写超过15本相关嘅书籍。喺论文里面，柯林斯引用哈佛物理学家伽利略计划负责人阿维勒布嘅工作，呢个系寻找外星生命嘅团队。勒布一直喺度研究呢个心跳，同埋同所谓彗星相关嘅10几项奇怪线索。其中一项系该物体喷射 DNA 组成成分粒子，比如甲醇同氢化氢。勒布假设呢个可能意味住 Free Atlas 一直喺度为附近嘅行星，比如火星、金星同木星播种生命。勒布记录嘅其他异常包括该物体喺冇重力嘅辅助下奇怪加速，其近乎唔可能嘅路径令物体靠近多火行星，以及 Free Atlas 似乎嚟自1977年著名外星无线电信号 WOW 息路嘅相同方向。柯林斯喺佢提交 ResearchGate 嘅论文里面讲，同 Free Atlas 相关嘅众多异常强烈暗示佢唔系平常彗星，而系可以描述为定向彗星嘅嘢。点解系定向彗星呢？作者解释话，如果 Free Atlas 系定向彗星，佢可能系一种智慧生命形式，喺星系中苏醒，使用称为电浆嘅超热气体嚟思考同行动。NASA 同欧洲太空总署都驳斥任何 Free Atlas 超出无生命彗星的理论，只是其母太阳系创造的独特化学混合物。所谓心跳并不是字面上的心跳声和生物信号，而是指彗星的亮度，即是光变速线呈现规律的脉动变化。好似地球生命嘅心跳一样有节奏，唔同嘅系佢系有节奏咁变光亮同变暗。作者用心跳就系强调佢将呢个彗星睇作系一个生命体，唔单止系一样嘢，系一嚿石头，就系将呢个神秘嘅访客作为一个生命嚟对待，系出于对宇宙中未知生命嘅尊重，亦系对宇宙嘅谦卑。咁好消息系，呢颗令全球科学家着迷咗几个月嘅星际彗星，喺礼拜五嘅早上已经安全经过地球。大约喺礼拜五格林威治时间嘅早上6点 ，Free Atlas 到达距离地球最近点，同我哋星球相距系2亿7千万公里。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距离是地球和太阳平均距离的将近2倍。现在这颗彗星正以高速飞向木星，将在2026年3月16号以5300万公里的相对近距离掠过木星。之后 Free Atlas 将会在7月经过土星轨道，并于2027年6月穿越天王星轨道。2028年这颗星际物体将以每小时137000英里的速度掠过海王星。天文学家预测这颗彗星将于2029年4月到达冥王星轨道，之后就向太阳系外围进发。最终 Free Atlas 将会在2030年代中某个时间向我们的太阳系挥手告别，祝佢一帆风顺啦。讲到咗对于生命嘅尊重 ，SpaceX 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呢位曾经自称无神论者，近年嚟透露咗更多关于佢明显灵性觉醒嘅细节。佢话自己已经开始相信创世主嘅存在。呢位之前曾经话自己乜嘢都唔信嘅人，喺上个礼拜二话佢最敬佩造物主，就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在访问里面用的英文是 The Creator。 在传统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里面，虽然这个词很重要，但不是最常用的日常称谓，更加常见的是 Father、Lord 等。虽然不知道马斯克艺处在什么角度用了这个词汇，但是其实有一群人 The Creator 是他们最强调最经常用的对神的称呼之一，就是法轮功学院和神韵的演出剧目。神韵是在2006年在纽约成立，立志复兴中国神传文化，再现辉煌文明。当然并没有直接的证据马斯克就是受到神韵的影响。在等待马斯克带着你上太空探索宇宙之前，不妨先给神韵带你来一场穿越5000年的时空之旅。这个是一场关系到你人生的演出。好消息是，神韵在12月18号已经开启2026年的全球巡回演出，法国首场演出已经爆满，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趁着周末预约亲朋好友一起订票。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